陆逊啊，我想请问一下，目前我们台湾文坛上啊比较活跃的作家，有台文所毕业的吗？
哦，当然超级多的啊！
文学家教教教一定。
欢迎收听《文学交易定》。
拜，一度，格六，阿斯马台虎，基达里多尼，多马鲁吉纳扎兰，阿文奇干，阿巴祖干。
伊拉古吉干，带你度米桑噶，度那台北文学季。
台北文学季。欢迎你，
台北文学季，欢迎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陈旭冠，很开心哦，能在这一集跟各位分享文学的种种哦。如果要说到文学哦，我想当代生活里有台湾各个地方所举办的文学季哦，绝对是不能错过的重要活动。而今年呢，热热烈烈、风风火火举行的台北文学季哦。从现在开始一路到六月呢，大家都可以在台北的各个角落看到台北文学季野性漫生，为各位的青春留下最书卷气的样子哦。今年呢，台北建成已经140年了，而台北文学季呢，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哦，也经过了十几年。2024年的今天呢，文讯杂志社已经承办台北文学季第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来，文讯杂志社设定了非常多的主题，为台北文学季做出更多元更有弹性的对话，让台北文学季的风貌呈现更多的不同。而今年呢，以文学野生活作为主轴啊，想要让大家思考野外的野这个字能让大家想起什么。那时候我还记得哦，一看到这个文学野生活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诶，这个字感觉它非常的有生命力，还没有制式的框架，它可以随心所欲，自然而然的发展成它该发展成的样子。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冠军我就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今天我们在台北文学季来讨论文学野生活。那么台湾文学在还没体制化的时候，也就是它还在教育系统的体制之外，在学院系统尚未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台湾文学它是什么样貌？也因为这样的灵光一闪哦，我就觉得我必须来拜访专家，请教他们在台湾文学系所成立之前，台湾文学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在野外的状况发展的健全吗？它一路走来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因此我就去拜访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苏瑞锵苏所长，同时呢也电话采访作家朱佑勋，希望透过对谈呢，我们能了解台湾文学它在体制化之前它是什么样貌，也希望能听到体制化之后的台湾文学它又做了什么，以及它能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苏瑞锵苏所长文学野生活，野的很有力，野的充满热情的台湾文学系所在体制化之前的样貌。台文所在成为我们教育部的体制内的学科之前，如果称之为所谓的在野，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哦，我们现在讲到的所谓的台文系所齁，那个其实它有一些广义跟狭义的定义的不同。哦，那比较广义来讲，其实它是包括包括可能台湾文学台湾历史台湾语言这些种种，或是说广义的台湾文化。好，那这些跟台湾有关的这些文化的系所哈，那过去在历史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哈，历史的一些情境的问题哈，长期以来它是不被重视的。好，那早期那个所谓的要一个学生如果要想要去修台湾文学的课。基本上在台湾你是找不到一个叫做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所，开的课，你必须要到中文系去修，他们可能会开这类的课， 那一样的，如果你要修跟台湾历史有关的课，你也找不到一个叫台湾历史系或台湾历史研究所这样的一个科系，你必须要到一般的历史系里面去修。那基本上以前的概念里面，台湾的这些文史方面基本上它是被在观念上会被放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这样的架构底下来被对待。那当然这个长期以来，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台湾跟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关系嘛，毕竟很多当时的很多的移民到台湾来，那所以台湾的文化当然跟中国文化会有一些连结。那以前人甚至会觉得说，那台湾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出去而已，那是这么思考。那但是随着这些年来那个台湾，尤其是台湾解严之后，台湾的那个所谓主体性的思考越来越强烈，那有越来越多人会觉得说，其实台湾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台湾文化有南岛民主时代留下来的文化，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正式满清时代传进来的汉人文化、中国文化，但也有日本留下来的文化，那往后的时代在战后我们看到还有美国的文化都有，所以中国文化事实上它只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而已，那不因为台湾文化里面有很多或许是来自中国，那就应该被边陲化，那这样的一种主体性的思考底下，那开始当然有些人会去提倡如何让台湾文学、台湾历史、台湾语言这些台湾文化能够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能够找到它的一个该有的一个位置。那在这种不断的努力底下刚开始当然就是透过一些个别的人他们自己努力做一些研究创作等等。那等到台湾大概在90年代开始民主化以后，我们看到最早的一批的跟台湾文化有关的这些系所包括像台湾文学系那或是台湾文化系等等这些相关的系所，大概是在1990年代的后期陆陆续续出现。那当然更大量的出现要到2000年之后，我想那当然也是应该是跟政党轮替有关的，因为第四次政党轮替之后，那新的政府对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的主体性的重视在这样的一种一个认知底下，那我们有很多的跟台湾有关的台湾文化有关的系所就纷纷成立。那当然因为过去就像我刚刚讲的长久以来台湾文化这个概念是被放在中国文化底下来对待。那您那时候如果在早年你讲说台湾文化有主体性，台湾文学有自己的主体性，台湾历史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个在很多人来讲可能会不是那么认同嘛，但是经过这些年来那这些研究台文的这些台湾文学、台湾历史、台湾语言的这些老师还有同学们大家都努力，那我们用一步一步这个作品我们透过史学研究、文学研究或是创作一本又一本或一篇又一篇的这些研究的成果或是作品来证明说台湾文学、台湾史学、台湾文化的研究是的确是有它的主体性的。那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是用这样一步一脚印的方式那经过很多很多老师、很多很多的同学或是很多对台湾文化的爱好者那不断的耕耘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讲到台湾文化台湾文化系所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骄傲就说我们是的确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一个科系不再只是传统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附庸而已这是我想这是台湾文化系所的发展的一个大概的样子。
因为政治的因素，因为历史的情境，所以台湾文学、台湾历史、台湾文化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甚至呢被认为台湾的一切必须放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脉络之下进行讨论。苏所长讲得非常的客气他用 政治的因素、历史的情境，简单的带过台湾文学、台湾历史、台湾文化在政治以及历史上经历了多少的磨难呢？苏所长是在戒严时代成长的人哦，他从戒严时代走了过来，他一路研究台湾的历史，甚至研究台湾白色恐怖作为他的研究主轴哦。冠军在跟苏所长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的启蒙哦是在他小时候哦读过一本又一本的党外杂志。他说诶，奇怪了，党外杂志说的是这个模样，那为什么我们教科书我们的老师说的是那个模样呢？到底台湾是党外杂志说的那个样貌，还是教科书跟学校老师说的那个样貌？这个疑问在他年轻的时候留在他的心里，过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走上研究台湾历史的道路。今天苏所长讲得很含蓄很客气，是因为台湾一篇又一篇的著作，一篇又一篇的历史研究，科学化的研究，来证明台湾文学、台湾历史的主体性哦。但老实说，冠军，我觉得苏所长他讲得太含蓄了。今天哦，我们既然讨论的是文学野生活了，这个野字哦，除了让我想了解台湾文学系所在成立之前的样貌之外，我更想带领各位听众来一起体验野的那一种野性，那一种张力，那一种猖狂，还有那一种自信。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作家朱佑勋，他诚实又有野性，重点带着大炮风格的分享。所以在听听他的大炮风格之前，破声一定要给他吹下去。我想问的第一题哦，到底什么是台湾文学？
其实现在台湾文学的定义范围非常多，但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我们会去想要寻找自己的先贤先烈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对，那在文学这个形象特别强烈，所以会有美国文学、日本文学，每个国家都会有去列出自己的文学史的概念这样。那以我们当代的这个定义范围来说，所谓台湾文学大致上来说就是台澎金马地区，然后从这个有口传文学原住民以降，一直到后面的所有在这块土地上活跃跟活动的作家。其实我们基本定义是看地区，就你只要是在这边生活的，然后在这边创作的，或者是你在这边出生，你到了国外去，你写的跟这里有关的，我们几乎都会宽松的把它放进来说，哎，这就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
就我所知，我们台湾文学第一个系所是真理大学的台文系嘛。
对，可是90年代。
对，那可是佑勋你刚刚讲说，哎，从原住民的口传文学，那一路过来，只要跟台澎金马这块土地有所联系的，甚至在这里生活出生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台湾文学的一份子哦。那为什么我们台文系这么久才诞生？那又为什么台文所诞生之前，台湾文学它是什么样的存在的状况啊？
其实这个100%就是因为政治因素，就是在日治时期就已经开始有台湾文学相关的研究了，不管是日治时期的日本人还是日治时期的台湾人，他们都在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到了戒严时代的时候，因为国民政府的策略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反共复兴基地，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所以他非常不喜欢别人讲台湾，就是你只要讲到台湾跟台湾相关的东西，他都认为那个是低俗的，或者甚至认为那个是不好的、肮脏的。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台湾的东西，他们只是觉得我要把它跟中国区隔开来，我要去谈中国这件事。那一直到最近，当然这种声浪跟感觉越来越少了，就是不管在各行各业，大家都觉得台湾的产品是不错的东西，文学也不例外。对，那所以在戒严时期，因为这个政治环境的关系，不会有台湾文学系所，他们会认为说台湾的这个东西不足以或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系所。可是吊诡的事情是，他们又不愿意在中文系或是其他的系所去研究它，所以这就变成有一个黑洞，就是在整个漫长的戒严时代，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家跟厉害的作品，可是学院里面都装作没看到， 哦，都不处理。外文系的会觉得我们研究英美文学的啊，我们干嘛来处理这个啊？中文系的也觉得，哎，名义上你们台湾要属于我，但是虽然属于我，但我没有要理你啊，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个东西。所以一直到了90年代才开始有台湾文学系所自己去研究自己的文学。那你说在这个没有台湾文学系所之前，台湾的状况是怎么存在？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一个文学的存在是有非常多层次的。哦，有作家存在是一个层次，有作家并且有人读，哦，有读者那是一个层次，有作家有人读并且有人研究那是最后一个层次。那当然一个健康的文学三个层次都要有，可是文学系所属于研究这个层次，所以你在戒严时期它只是有作家有读者，但它没有人去研究它。但没有人研究 的麻烦就是很多资讯无法传承，很多这个传统没有办法延续，或者是社群没有办法有一个更健康漫长的一个长远的发展。所以在这戒严时期呢，有很多作家，有很多资料，有很多东西，但因为没有人研究，所以他就会一直处于一个风雨飘摇随时都要散掉的状态。对，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那90年代以后，为什么这个台湾系所成立对我们很重要？就是你看90年代到现在也30年了，这30年里面因为有系所去做这个传承跟资料整理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很多概念就能够不断的延续下来，我们的前辈后辈的继承关系就会很清楚。这就回到刚刚你问过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新人作家都是台湾系所出来的？因为传统在这里啊，因为传承在这里，所以基本上我相信，在未来只要没有太大的异状改变的话，台湾文学系所，台湾文学系所一定会成为台湾文学不管是读者也好、作者也好生产的主流基地。这样，
我们听完佑勋短短的发言，你有没有觉得啊，真的很喜欢他？刚刚冠军我说我需要一个很诚实的一道声音，而这一道声音呢，带有一点大炮的风格。果不其然，佑勋从没让我失望。子佑勋一开始就讲说，在日治时期哦，就已经有台湾文学的研究了，但拖到了90年代哦，才成立台湾文学史的相关系所。他说百分之百是因为政治因素。有时候诚实也是一种力道，是不是？他甚至直接讲说啊，就国民政府觉得啊，说到台湾就是给咯，就是没水准啊，所以他们不想了解。然后佑勋又讲到说，大家都假装没看到，外语系假装没看到，中国文学系所也假装没看到。朱佑勋短短的发言让人听了真的很痛快，他讲到了时代，讲到了外语系，也讲到了中文系，甚至讲到大家装瞎装盲假装没这回事。朱若勋的诚实哦，让我们看见评论者该有的一种特质哦。那最重要的是他有凭有据的把这些话说下来，听的人听得很爽啊。重要的是问题就在这，我们是不是该挽起袖子一起来解决这个困难呢？所以呢，在90年代台湾文学系所成立了，但我们可以再回头仔细想想哦，在戒严时期，国民政府他不愿意让人民来研究台湾文学，来了解台湾文化，来了解台湾历史。其实到了现在哦，还有这样子的状况哦，比方说这个建设哦，或者是某一个古迹哦，明明是在日治时期所建设所成立的，但是呢旁边在解释的那个牌子哦，经常会有很特殊的现象哦。比方说这栋古迹或者是这座桥好了，假设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好了，台湾在1895年的时候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嘛。那日本假设它在1895年拿下台湾之后呢，他在1900年做了一个建设，比方说是现在来看是个古迹，可在1900年他盖好的时候呢，现在的我们去看这栋古迹的时候呢，1900年明明是台湾的日治时期嘛，对不对？叫做明治33年。所以这一栋建筑物如果它的解释哦，旁边的解释牌解释说这是在明治33年的时候盖好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哦，这栋是在台湾的日治时期盖好的。但说也奇怪耶，我经常在台湾各个地方的古迹上哦，我看到那个解说牌上的年代啊，很奇怪，明明是明治33年，西元1900年，但它偏偏要写成民国前12年建设。 台湾的民国前十二年，事实上哦，是台湾的日治时期明治33年呐、这种不按照台湾历史发展时序来写出的解说牌哦，冠军有时候看了半天哦，还真的怎么这么奇怪啊？为什么到现在仍旧有这样子的现象呢？所以哦，我进而追问佑勋，为什么在戒严时期，国民政府不愿意让你了解台湾的文化，不愿意让你了解台湾的历史，甚至也不让你阅读台湾的文学呢？
哦，其实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要反攻跟复兴，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断的注视着你要反攻的那块土地。我们小时候的国文课本，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文学圈，常常都会是写很多怀乡的文学，哦，故乡的桂花雨啊，哦，我的故乡长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他不希望你关注台湾？因为你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事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活在这里也好好的啊，这里的人也不错啊，这里的土地也不错，环境也不错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从小就很亲切。当你有了注视着台湾的念头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反攻。所以这个其实是跟反攻的目标相违背的。就是他希望你立足于台湾，但他希望你终归有一天是要回去的。他没有要关注他这个脚下的土地，他有点像是把台湾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这个过路的一个地方，它是个客栈而已。我总有一天是要走的。好，那当然到了80年代90年代解严之后，大部分的哪怕是像我这样子的外省家庭出生的孩子，我们都已经在台湾出生长大了，我们没有什么要回去的愿望，也没有什么要走的愿望，所以就慢慢的自然越来越本土化。
这边朱佑勋他所说的回去，当然是指中国那一块土地哦。佑勋他是出生于外省家庭，但到了他这代哦，他仍旧觉得，诶，我没有要回去爸爸妈妈，更没有回去爷爷奶奶他们的故乡哦。他这代人的故乡就是脚下这块土地台湾。而如果在外省家庭成长的佑勋都是这样子的想法，那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本省人，理所当然的台湾就是他的故乡嘛。我也一直记得我小时候会听到一句话，那这句话呢就是外省伯伯他们会跟我讲的一句话。其实那时候听我不大懂，但现在听了之后发觉啊，我了解了。他们常常讲说，久居他乡变故乡。他们来自中国那块土地，他们从中国的各省份来到这个地方哦。或许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过去，但在台湾住了这么久了，终究他乡变故乡，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未来。所以现在听到久居他乡变故乡哦，我已经不会像小时候听到外省伯伯讲那种话，我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长大后的现在，我能懂他的心情。当然呢，冠军还是想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有一种比较传统的想法，他觉得人呐，终究要落叶归根，他从哪里来，他就得归根到哪里去。但是我的想法就不大一样了，在这边提供给每一位好朋友参考看看哦。为什么一定要落叶归根呢？如果我小时候遇到那位沈伯伯，他说久居异乡变故乡，他都能这样说的话，那为什么不能落地生根呢？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了，就一起扎根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变得欣欣向荣，变得有许多故事，而这故事里面有你，有我，有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落地生根才是我觉得最务实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你在哪一块土地生活，就守护那一块土地。大家都在台湾生活这么久了，让台湾欣欣向荣，枝叶繁茂，花香四溢，果实丰硕，结实累累，不是很好吗？现在已经2024年了，距离当年1945年，因为中国的战争关系啊，来了一个这么庞大的族群。时间匆匆的也过了七八十年了，久居异乡变故乡，落地生根，我们一起来讲台湾的故事。台湾的100年来哦，有很多的状况，有一些状况已经克服了，但有一些状况仍旧还没克服。我在跟佑勋聊天的时候，他说台湾这100年来哦，有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有一些问题仍旧还没解决，甚至哦，它变形了，我们得用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哦。他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在台湾文学，台湾的小说里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我们来听听他举的例子。
我们在早期日治时代或者戒严时期会看到的某些小说，它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是有呼应的，就是因为有些问题一百年来都存在，但一代一代在想这件事情，那你如果看到前面的人的想法，你对于现在的处境就会比较有启发，你就会觉得说，哦，我不是孤单的，不是我只有我在那边低薪高房价，哦，不是只有我在那边觉得青年很苍白无出路，哦，不是我只有我在那边有认同的困扰，他们一百年来都是这样。
那搞了一百年还没有解答吗？
有些事情有解答，有些事情状况变了，所以本来的解答不够用了之类的，它会有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历史跟思考的痕迹。这样子，我举个例来说，比如说，如果你看日治时期大多数的小说，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医疗，就是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一生病就会很崩溃，然后你就看到小说里的角色只要一生病就准备家破人亡，只要一个人生重病哦，那一家就准备破产。然后，但这件事情是在你如果去看小说的轨迹，就会非常有趣。日治时期的小说这样写，50年代的小说也这样写，60、70年代的小说也这样写。到了某一个时期开始，这种小说不见了，
就
因为全民健保出现了。
健保好用啊！
对，因为健保一旦出现之后，生病这件事虽然它仍然是一个风险，但它就变成一个可控制的风险，它不会导致大家直接家破人亡。所以像这种就是一个你从文学的轨迹里会看到它的一个转变的痕迹，社会有正向的发展。但反过来说，有些小说的状况是像日治时代常常会写说青年出去工作拿的薪水很低，然后很闷，存不到钱。那你现在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好亲切哦，我们也这样，哎，我们十几年来也这样，对不对？不是都一样吗？可是你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哎，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日治时期的青年为什么会低薪，是因为他们被殖民了，所以大多数的利益被殖民者拿走了。台湾人越低薪，日本人赚越多。当代的环境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跟殖民者 在对抗，我们可能对抗的 maybe 是财团，可能是资本家，那就会有一种，哎，好像有些概念相同，但是某些情境改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这边学到一点点经验，可是又不能完全套用过来。那这种文学上的轨迹，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很生活化的方式去理解这种复杂的社会议题。今天如果我要你用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去理解这个，哇，那读理论读到很痛苦啊。可是我给你读1940年的小说跟现在的小说两篇一比，你就会看到，哦，好像我在小说里就已经可以理解些什么了。这样
台湾一百年来有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有一些问题它变形了，老旧的方法没有办法应付问题的新变化，所以必须另谋出路，再找出新的方法解决变形的旧问题。但台湾有没有什么东西在这几百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呢？
目前仍旧无解。其实最无解的问题在台湾来说就是认同问题，就是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干嘛？但我开始觉得这个已经快要结出来了，就是对这个问题已经随着本土派跟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已经快要差不多完成了。但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台湾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一直有外来者统治我们。然后统治的时候，台湾人其实是很努力的想要跟上外来者的脚步的。比如今天日本人来，好啊，那如果日本人定下来规矩，我是愿意遵守规矩的。可是每次我想要遵守规矩的时候，这些人就会用各种方式歧视你，让你没办法好好的运作。然后等你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朝代，比如适应了日本人，日本人又走了，又换一个，然后所以你就一直反反复复，搞到最后有点精神分裂，不知道自己谁是谁。所以台湾的文学史有非常多疯狂的角色，哦，发疯的，比如说什么亚细亚乌作流亚细亚的孤儿，最后的角色发疯了。那为什么会发疯？其实就是因为别人一直在强迫你变成他的样子，日本人希望你变成日本人，然后这个到了戒严时代又希望你变成中华文化复兴基地，你就一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你找不到你自己是谁。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最困扰大家的问题。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一直不断的讨论啊，台湾认同啊，统派啊，独派啊，中华民国认同啊，怎么样，还是一个复杂的状况。虽然这个状况已经渐渐的有一个大致的共识，但这个我想，大概他还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还要在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搞定。那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文学就会不断的记录，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不小心的把这个困境记录下来。这样，
佑轩他说，认同是台湾目前仍旧没有解答的问题，但他快要有解答了。不晓得正在听这集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赞同他的说法呢？冠军认为哦，台湾认同问题的解方哦，其中一铁药哦，绝对绝对来自于台湾文学系所的成立。 台湾文学在体制还没成立之前，在体制之外的野已经累积许多作品与丰沛的能量。来到了1995年之后，真理大学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系在体制宣告成立之后呢，它扮演着非常多的角色，其中一个角色绝对是为台湾人的认同问题写下记录，并且提供解答。
我想这二三十年来哈，那不论是我们本所哈，或者 是台湾其他的台文相关系所啊，其实培养了相当多的相关的文史啊，或是这些语言的人才啊，对台湾社会其实有非常积极的贡献。像我们这边毕业的同学哈，其实后来都到各行各业去服务，啊，比如说有很多同学是到学校。尤其是到小学里面，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他可能也修了教育学程，之后他就到小学或是中学里面去教书。那当然也有人比如说他可能会去一些，他可能是专攻台语，他可能会去一些台语相关的一些媒体下面服务的也有。那当然也有人走上创作也有。那甚至可能是一些跟历史有关的这些机构里面，去服务，那因为台湾文史是非常具有在地性的，它跟在地的连结当然是最直接的，所以我们台文所毕业的学生哈，大部分都能够在很快的一个时间之内，找到他跟他的一个理想志趣哈相近，而且能够发挥专长的地方。
40岁以下，我们大概是势力最庞大的一群，这样。对啊，我现在随便可以想起来，就比如说像汤书文、盛浩伟，或者是前这几年有得大奖，像何文金、张恒毅，然后这个一系列，大概我觉得在台湾啊，50、60年前，生产作家最多的系所是外文系，但最近10到15年应该都是台文系所这样。就算他不是念台文系所，他也会跑去听台文系所的课，或者是跟台文系所的社群有往来。
今天我们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苏瑞昌苏所长，他告诉我们台湾文学系所在成立之前的故事。我们也听到作家朱佑勋，台湾直接不拖泥带水的风格告诉大家台湾这100年来曾经面临的困境，而我们台湾的文学又提出什么样的解答。如果你喜欢文学，你对台湾文学感到好奇，冠军认为从3月份开始一路到6月的台北文学季，绝对是带领你去了解台湾文学、台湾历史的一扇门。就如同刚刚佑勋说的，目前台面上有很多的作者，事实上都是台湾文学系所毕业的。文学野生活，我们从这个野字了解台湾文学系所在成立之前的故事，我们也懂得原来台湾文学系所成立之后它带给社会的反思，提供社会问题的解答是这么的功不可没。台湾的未来一定会在面临更多的困难，更多的疑问，而台湾又会拿出什么样的解方来解开层层的困难呢？我相信会参加文学季，会关注文学季，甚至说会听这一集节目的你，一定是喜欢文字、热爱思考，或者说你可能喜欢表达，想要学习沟通。今年3月到6月，台北文学季、台北野生活，值得你注目跟参与。而如果你对文学有着无可救药的喜爱，那么台湾文学系所绝对值得你入门学习。我是冠军，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